今年正式亮相的中国第二款五代级歼三五，不但装备了国产发动机，在天上还喷出来一串漂亮的马赫环，引起一阵骚动。就这个话题，我水一起讲讲马赫环是怎么个事儿。马赫是19世纪奥地利物理学家，和我是本家，都姓马。他以研究超音速而出名，被称为跑得比声音还快的男人。所以能用马赫来命名的东西，肯定少不了一个特点：快。而马赫环就是气体从管道里快速喷出时产生的一个现象。有多快？速度最起码要能追上声音。喷气的管道可以是飞机发动机，可以是火箭发动机，甚至还可以是酒瓶子。记性好的姐妹可能有印象，咱曾经讲过，只要管道进出口的压力之比达到差不多2:1，它喷出来的气就能达到音速。如果是先收后扩的拉瓦尔喷管，还有机会超音速。除了气体速度快这个主要条件，形成马赫环还有个次要条件，就是管道喷出来的气，它的压力要大于或者小于环境压力，反正你不能相等。咱就先假设喷出来的高速气体压力比环境压力大，由于它压力更高，所以出来之后呢，肯定会挤压周围空气向外膨胀，速度加快，同时压力降低。你知道的，超音速气体膨胀会产生膨胀波，而气体都是有质量的，它有惯性，膨胀过程很容易用力过猛，导致压力降低到环境压力以下，于是呢反过来它就开始被周围空气挤压，速度降低，压力升高。你知道的，超音速气体被压缩会产生压缩波，同时你还知道膨胀波和压缩波叠加，它会形成驻波，而这个驻波其实就是你关心的马赫环。由于膨胀和压缩它都是交替重复进行的，一直重复到气体压力和环境压力相等，每一次重复都会产生一个马赫环，所以马赫环也是一串一串的，越往后越小，越往后越弱。刚才说的是出口压力比环境压力大的情况，如果出口压力比环境压力小，过程也基本一样，毕竟发动机里面的高压气体通过尾喷管膨胀之后出来的压力正好和环境相等，这是相当理想的情况，大部分时候还是过膨胀或者欠膨胀。好了，马赫环的本质我们就说完了。你说不行啊，马老师听不懂思密达。没事，别紧张，激波本来就复杂，这基于激波产生的现象更复杂，我查资料的时候也是一脸懵逼啊，中间睡着好几次，也不知道最后理解对不对，由东林老师反应更正啊。现在你只需要记住结论，马赫环是机械波。知道了马赫环的本质是波，你肯定会问了，不对啊马老师，这波咋这么大，咋这么亮啊，按理说空气形成的波不应该是透明的吗？真厉害，又问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说，空气形成的波你是看不见的，即便是激波这么强的波，你也只能通过光线折射率的变化来隐隐约约看到，毕竟激波是个强尖端面，里面的温度、密度和压力都会突然变化，光线折射率当然也会变。飞机喷出来的马赫波之所以那么亮，原因很简单，就是那里啊在着火，着火的原因是飞机开了加力，涡轮后面的尾喷管又喷了一次油，烧起来让气体再次提高能量，继续膨胀加速，增大推力，给飞行员提供更带劲的推背感。但是开加力之后，尾喷管出来的气体就不可避免会有没有烧干净的燃油，这些燃油经过马赫环也就是驻波时，会再次被压缩升温，被点燃，成为漂亮的发光圆盘。总结一下，马赫环形成且能被你看见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喷出来的气流速度不能比声音慢。第二，喷出来的气流压力不能和环境压力相等。第三，喷出来的气还要含有可燃物。所以火箭发射产生的马赫环你能看到，战斗机在地面开加力产生的马赫环你也能看到，不开加力就看不到，虽然它也存在但不会发亮啊。其实想直观的看到马赫环， CFD 模拟是更好的选择。真正的粉丝肯定要猜到我要说什么了，没错，我随便画了个拉瓦尔喷管，然后用咱们的国产工业软件 ASFD 做个喷管喷气的模拟，你看最后这个温度场是不是能看出来这一串串且越来越小的高温区域，这些地方其实就是马赫环，不光温度高压力也高，燃料经过这儿就会被点着。知道了马赫环的产生原因，我大胆猜测，如果拉瓦尔喷管设计得好，高速气体出来时它的压力正好降到和周围环境相等，即便气体也能超音速，但应该就不会产生马赫环。给你留个家庭作业，视频结束了可以自己试试。 ASFD 下载就能免费用30天，到期了还能免费延期，而且现在正在办活动，你把自己做的案例写成文章或者做成视频发在网上，还有很大的机会拿到奖金，少则几百块，多则几千，门槛还是挺低的，你花个半天时间就能搞定，非常推荐去试试。在国产工业软件这个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行业， ASFD 这款软件据我所知啊，是国内唯一一款敢让大家无门槛下载试用的热流体模拟软件，绝对代表开发团队技术上的自信。说到这儿，产生马赫环对一款飞机发动机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心里差不多也就有数了。简单说啊，它和发动机的性能好坏基本没啥关系。喷气发动机喷出超音速气体是常规操作，基本已经被淘汰的涡喷相比涡扇还更容易搞出来马赫环，毕竟它喷气速度更快啊。人类第一款有人驾驶的超音速飞机，美国的 X1 试验机，它飞的时候就出现了马赫环。当时这个飞机装的不是涡喷，而是一个火箭发动机。火箭发动机的燃料它本来就烧不干净，相比飞机发动机就是个败家子儿。所以你以后买飞机啊，也没必要看有没有马赫环，能喷出来马赫环的肯定费油。咱家用机又不是去比赛，没必要太追求推背感，对不对？另外呢，飞机产生马赫环也不代表飞机超音速了，它只能说明喷出来的气超音速，飞机此时的加速度大，速度并不一定大。你就是把发动机固定在地面试车台上，它也能给你整出来一串。其实想想也知道，航展上做飞行表演根本不敢把飞机开到超音速，那么点高度产生音爆，现场观众他不问候你八辈祖宗。2012年巴西的两架幻影2000战斗机做表演时，飞行员就开开了超音速了，产生的冲击波把最高法院的大楼玻璃全给震碎了，那叫一个刺激啊。最后也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歼35装备国产发动机，这当然是大好事儿，但我觉得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个里程碑。一款发动机好不好，除了大家吹牛逼常说的推力和推重比这些纸面上的数据，还有纸面上看不到的机器可靠性，比如大修间隔。同样的推重比，我的发动机飞200小时就要大修，而你的能飞2000小时。这就是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之后，还需要解决的好不好的问题。可靠性不足，这是包括发动机在内咱们很多装备面临的问题。军用发动机具体的寿命是多少，这个当然不可能有公开数据，各国都是保密的。但我看到一篇财新周刊2009年的文章，采访 AIG21 副总设计师，提到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寿命，说国外民用航空发动机整机的寿命最起码是15000飞行小时，中国还没有民用航空发动机，不可能有整机的数据，但发动机用的轴承它的寿命是900飞行小时。这意味着就算2009年中国当时有了发动机，它的寿命肯定也小于900小时，和国外很可能是超过20倍的差距。拉近这个差距，除了投钱还需要投时间，大量的时间，十年二十年都不算长。毕竟一款好的机器不光是设计出来的，还是试出来的，是用出来的，那么多失效模式失效工况都是摆在前面的坑，绕不过去。工业软件也一样，它是设计出来的，但也是用出来的，需要大家的帮助，大家的助力。也希望国产工业软件这种免费试用的方式能给你的工作，你的学习带来一点点帮助，大家共同进步。好了，时间不短了，能看到这儿你也是真不容易，当然更辛苦我了。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分享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家庭群，给二大爷补充一点吹牛逼的材料。我是马卡耶夫，咱下期见了啊。